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哎，
是不是我讲了你的台词？
对呀、啊，李崇文老师，您是不是呢？很迫切的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习小伙伴打招呼呢？抢了我的台词，
太着急了。
是啊，是。那么，除了有李崇文老师，真的是很好学啊，好想跟大家赶快的见面。另外呢，就是有文慧啊、恩惠二人组和大家呢一起来上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那么今天呢，已经是第27课了。
嗯，
哇，我们的课程是不是？进行了有没有三分之一呢？
哎，我们是104课的，所以27呢、是刚过了四分之一。
哇，恭喜大家，如果你从第一课开始听课到现在呢你已经呢进行了四分之一、所以呢继续努力，前面的目标就在
终点在望。
对了对了，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啊。那我们今天呢第27课呢是在第几单元呢？
是第7单元，关于相交的生活的、
对，那我们说过了基督的生命，肢体的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应该要进入呢爱的群体。
对，爱的群体啊，我相信我们再三强调过、基督徒的位分呢，那种的生命生活呢是一个群体的，
是的、
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的、那今天谈的这个群体更重要的整个群体的基础或者整个的特质呢，就是相爱的爱的群体，这个值得我们留意了。
是，那么怎么爱呢？怎么样落实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呢？今天呢，透过我们的课程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起来交流。
第27课，爱的群体，约翰福音13:35，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谢谢李崇文老师呢，为我们读出了第27课爱的群体的主题经文，那么大家记好了，是约翰福音的13:35，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哇，那么我们看到呢，主耶稣说的这句话能不能呢把它简要的，就是爱心是门徒响当当的招牌。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看，也应该这样看哈。关于要有爱呢，其实从旧约开始我们就看到哈，天父上帝就是爱我们的一位创造主。
对，
那么来到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其实也是基本上是神爱世人的一个具体的行动。但这个命令啊，彼此相爱的命令，我们一般来说呢把它叫做新命令，因为耶稣也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对，
所以我们很关心呢，这个爱不是一直以来都是神对我们的期望吗？为什么变成一道新的命令呢？
对，所以呢我们要来看看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命令是如何新法。那么我们就要呢回到根源呢、旧约当中如何去看爱。刚才崇文老师就说了，神本来就是爱、他爱我们，所以呢他在爱中创造了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回看的旧约真的是一部爱的历史，神爱的历史，不是我们爱的历史啊。那么在旧约时代呢，如果我们去看呢，是有一个命令的，你们要爱人如己。那这是利未记的19:18说的啊，这个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命令，要爱人如己。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爱一个人像爱自己一样，
有个标准。
有个标，
你怎样爱自己，
对，
你就怎样爱其他人。
对，但是有个问题，
什么呢？
人都是罪人。 所以呢，如果我怎么爱自己，然后我就去爱别人呢，通常的那个标准都不太一样，而且呢，那个怎么说呢，可能呢这个认知也不太一样，对不对？有些人是很自私的那种爱自己，那他是不是
爱里头也有问题？可能
对对对。那当然呢，在旧约当中呢，神就是命令以色列百姓要爱人如己，这个已经是很难了。我觉得，就算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如果以爱自己的标准去爱别人呢，除了那个爱呢标准不一样，可能也很自私。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也很难做到了。好，这是旧约啊，感谢神。到了新约，主耶稣给我们条新命令，是不是呢要释放我们呢？
诶，但这个新命令不是那个标准更高吗？
哎呀，惨了，
更高吗？这个要像耶稣爱人这样去爱人呢、啊、用了神的那个爱的标准的，不是更高吗？
哇，我们来看看呢、啊、是约翰福音的13章，我们可以参考1到17节，还有呢34节到35节的经文。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哇，在这里讲的新命令就是说，旧约是要你爱人如己，到了新约，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要像耶稣一样的爱。这个难度真的高了好几个层次啊。
但这样才算是，我觉得刚才文慧也说过了，爱人如己呢，其实可能包含了很多问题，很多我们的亏欠、软弱、缺点啊。有时候我们说爱人如己，更加像是我就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一道爱的诫命。但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可能的，凭自己去完成这个诫命啊。到了这个新命令的时候，的确好像呢那一条的界限那个标准高了，但问题是呢，这个高了的地方呢，是神将他的爱的源头、爱的能力，也愿意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是全新的命令，按主的爱给我们的这个能力，我们去彼此相爱，更能够领受呢从神而来的恩典。这道命令才有可能呢，我们去把它实践出来。
对。是的，就是因为呢它是可实践的，而且呢我们如果是按着主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去爱人呢，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自私的爱呀、啊、或者是不同的爱呢，那些问题都不会出现。好，是可以呢去效法主耶稣，也就是说我们是有个板啊，在前面，哎，我们可以呢就去效法，去看看耶稣怎么做。因为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做，但是如果前面呢已经有一个模板，哎，我们就可以看看怎么做啦，我们也可以呢试着去做。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圣灵也会帮助我们，主耶稣的爱也会激励我们。首先我们来看看呢耶稣怎么做，他是用一个仆人的心来爱我们的，
谦卑服侍。
对，谦卑服侍哈。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呢？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替门徒洗脚的故事啊？
我记得。
哦，我也记得，那大家应该也记得吧。那我们都知道呢，当时中东一带啊，就是这个风尘仆仆，如果你要到别人家做客呢，原来你为了尊重主人，你在家里先洗好澡啊。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就不太可能了但是当时呢，如果是一个很慎重的宴会，那么在家里洗好澡好了，那我赶到这个主人家赴宴席的时候没问题吧？不，有问题。因为当时的人呢都是穿着这个凉鞋，
很简单的鞋子，
对，
像今天的凉鞋。
对的。那你可以想象啊，到了这个主人家的时候呢，这个脚就脏了。那你们进去呢，那么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他们有一些图画呢，他们是半卧或者是坐在那个地毯上的，那所以呢这个脚啊全身的干净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呢就影响卫生。那么所以呢在进食之前或者是进屋之前要洗手洗脚，对吧？
当然呢，一般来说你到人家去家里做客的时候呢，那么主人家当然会预备啊这个洗脚的用具，或者有家中有这个佣人的时候啊，奴仆的时候，这是奴仆的工作，服侍这个客人。
对。
但问题是我们知道这一次是最后的晚餐，耶稣跟12个门徒一起，没有什么主啊客啊这样去分别了哈。那谁帮谁来洗脚呢？难道抽签吗？ 抽到你洗，我被你洗，就这样配对吗？
如果当时抽签还好，问题是没抽签。
嗯，
问题是呢，门徒呢也没空抽签，都在那边争
谁为大。
对，谁是老大？谁都不肯呢当那个最小的，因为最小的可能就真的要去伺候大家了，要去帮大家洗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做了一件事情。帮门徒洗脚，你想想看，我们常常呢用这一段经文呢来讲到谦卑服侍，来体会耶稣基督爱门徒的心，爱我们的心。但是今天我们再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门徒在干啥呢？因为人的本性就是我要做老大，我不要去服侍别人。但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他的爱是要先从心态做起，就是一个谦卑服侍的心态。他去洗脚，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仆人做的，也就是说他甘愿做门徒的仆人，其实就是甘愿服侍门徒。
嗯，
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要学习爱的功课，在这个爱的群体当中，我们首先要有的就是好像仆人一样谦卑的心。
而且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洗脚的行动呢，其实那份爱是完全接纳的爱。
嗯，
因为他帮谁来洗脚呢？十二个门徒。
嗯，
当中的犹大呢，洗完脚之后很快就出去出卖主耶稣。另外呢，其中一个彼得啊，甚至推辞，哎呀，不要洗我啊！但耶稣就提醒，不洗就没份儿了
啊、哦！然后赶快洗，接着呢，
从头到脚都洗。
对，然后接着就三次不认主。
对，三次不认他的啊，这个彼得啊，其他的门徒也好不到哪里去
啊，都离开了，
很快都会逃跑的。但耶稣明知道这样，还是帮他们洗脚哈、啊，就显示耶稣完全接纳他所选召的这一批门徒，无论他们有多软弱，无论他们很快就跌倒啊，背叛他或者离弃他、嗯、但耶稣的爱呢就是这样一份大爱啊。
对，想想啊，耶稣的手然后去触摸门徒的脚，那是怎么样的一幅图画呢？那么今天我们是否也愿意呢弯下我们的腰，然后呢伸出我们的手，然后呢去触摸弟兄姊妹的脚呢？也就是说弯下我们的腰去接纳，去包容，去贴近那些软弱的肢体，接纳他们的不足之处呢？好，我们再来看看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约翰福音那边呢，13章的13到15节，耶稣解释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原来耶稣基督呢，我能不能这样说呢？他好像就是特意的，也是有心的这样做，就是透过他的行动让门徒知道你们要如何彼此相爱，因为时候不多啦。
耶稣很快就要离开他的门徒、啊、
对对对，
无论是受苦受死复活、以至升天、那么门徒怎样的承接这样一个新的命令呢？
对，
耶稣就说我有榜样，你们继续去行、所以这样的一个吩咐呢，也是给之后的基督徒的，给今天我们这样跟随主的一些信徒啊，这道彼此相爱的新命令呢，是要世代相传，
对，
一代一代的这样建立起一个可见的榜样，大家跟着去行哈、啊。
对，如果呢门徒没有相爱的心，不能够成为一个相爱的群体，真的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一盘散沙。那么如何呢承接这个大使命呢？所以呢耶稣当时时间不多，他让门徒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因为相爱的群体才能够彼此的守望，承接这个大使命，这也是教会的一个见证。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学习小伙伴，我们想到彼得前书呢第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是一个万物结局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更需要学习呢彼此相爱，成为一个爱的群体，我们也才能够像当年的门徒一样承接这个大使命。好，我们来看看呢、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像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彼此相爱的爱心呢，
嗯，
就是门徒的一个招牌，
对，
啊，可见的一个标记，
嗯，
一个记号，唯有彼此相爱，别人才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啊。所以这一点呢，到今天啊，我们特别强调哈，跟你脚踪，跟什么脚踪呢？就是主耶稣那个爱我们的榜样，
嗯，
我们在弟兄姊妹生命当中去切实的实践出来。
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是的，您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的课程跟你脚踪。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有恩惠二人组，就是李崇老师加上文慧。当然呢，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学习小伙伴跟我们一起啊，在上今天的第27课，群体的生活当中如何活出爱。那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啊，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给我们一条新命令，要我们呢像他一样的彼此相爱。那么他是如何的爱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耶稣基督如何为门徒洗脚，那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其实我们真的要想一想啊，如果我们真的有主耶稣爱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标记，就好像你别上一个名牌一样啊，
嗯，
那么人呢看到你的名牌就知道，哎，你是什么名字。那么同样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品质上呢，也好像有个标记，人家透过你的生命品质爱的一个生命，他能够认出你是跟随耶稣的人。
那刚才我们强调啊，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嗯，
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记。
对，
但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除了这个13章35节提到彼此相爱之外呢，
嗯，
约翰福音呢还有两处的地方都是提出呢真门徒的标记的。
嗯，
其中一处呢是8章31节， 那里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标记就是说遵行主道，
对，
行出神的话语，是一个标记。
对，主耶稣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啊，你不要忘记了啊，在马太福音7:21-27里头呢，他有很严重的警告跟提醒。那非常著名的，大家都应该听过了，就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门徒的标记，就是遵守主道。
对，信仰不是口头说说而已啊，整个生命生活的那个投入表达啊，才是真正的门徒。另外第三处说到门徒的标记呢，就是约翰福音15:8，那里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里说到果子，就是荣耀神的一种的生命生活，以荣神作为我们人生的目的，别人看见的时候呢，就看见我们真是门徒了。
对，我们要搞清楚啦，这里荣耀神呢，不是指哎，我要做的多成功，我要有多顺利的人生啊，多幸福美满的人生。这里讲的果子是生命的品质，哈，一个生命的品格。很自然的，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生命当中一定呢越来越有耶稣基督荣美的生命特质呢能够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结果子的过程。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多结果子，一个门徒的标记，生命的标记。那我们有一位朋友啊，是来自于黑龙江的丽姊妹，她呢就跟我们这样分享，她说呢，教会有个现象，就是没人愿意多管闲事了，美其名说呢，那是他自己跟神的事，看到应该提醒的事，谁去提醒，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干啥的。还有一种说法呢，是不要乱了次序，管好自己就行。听了保罗指责彼得那段经历，心里忽然有一种悲哀，为教会悲哀，也为自己悲哀，于是想从自己开始改变。在今天的小组聚会前给组长提醒，被冷冷的告知，我早就知道了，我似乎又多嘴了。会不会现在我们的教会群体应该是彼此相爱，彼此提醒，彼此守望，但是好像大家就是不敢说话，因为呢省了麻烦，又或者是被提醒的人呢没有那种谦卑的心呢，以至于应该相爱的团体反而就不能够相爱呢？
我想哈，丽姊妹这个分享也反映了哈，啊，我们往往受外面生活的情况的一些影响，人与人之间还是各家自扫门前雪啊，那种的心态啊，不要多管闲事。但其实在教会里头呢，我们知道这是互相的关心，彼此的相爱，不是多管闲事。当然啊，这也涉及呢啊，你在关心啊关怀的时候用怎样的态度，
对，
让人呢容易受落，或者感觉到是有神的爱在当中，而不是呢啊你去打探他的一些个人的隐私啊等等哈啊，就容易被人误解误会。所以做的时候当然要小心，但问题是弟兄姊妹也要学习接纳彼此之间的那种关怀问候，不能说多问一句啊，你就说你管闲事啊，提出了一种意见，就算你知道，你也可以客气的跟他说哦，谢谢你的关心，这个我们都在留意了，可以这样说，不要拒人于千里的那种的态度哈。
对，那爱与被爱呢，其实都是要学习的功课啊。那么刚才崇老师说了，我们回看呢黑龙江丽姊妹她提到教会的情况，就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呢爱的有智慧，这真的是很重要。我们再回到圣经当中呢，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说啊，我们事工呢啊要有果效啊，弟兄姊妹要投入服事，哎，我们要能够呢发挥我们的恩赐，
恩赐配搭，
对，恩赐配搭。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恩赐呢？
那关于这个恩赐啊，真的圣经教导我们各有不同，
对，
是圣灵分配给不同的信徒的哈。但问题是有不同的恩赐呢，教会里头可能会比较，哇，文会这个教导的恩赐就好了，我的那个服侍人呢好像这个恩赐比较小。有时候这样比较之后呢，就会啊发觉啊其实不能好好的融合在一起，彼此的去配搭。所以哥林多教会呢也曾经出现这样的事情啊，很多很厉害的恩赐，结果呢信徒之间就比较了， 保罗看在眼里呢，就觉得要提醒他们，所以保罗就提出一个更大的恩赐。你们想要大的恩赐吗？好，我就告诉你一个更大的。其实保罗只是呢，用了他们那种想法，
是
不是说我真的有一个更大的恩赐？
好像在比较。
对，我不是。如果你要比较，好，大家就渴慕那个最大更大的。但其实这个所谓更大的恩赐呢，是所有恩赐的基本，就是爱啊。所以就出现了哥林多前书里头的我们爱的真谛的，哇，这个很伟大的篇章、啊、
对，爱的诗篇哈。那么真的如果没有爱，你这个恩赐呢就没有意义。真的很真实的情况，大家想一想，有些人很有恩赐，但是呢他里头呢缺乏了爱，那么他的恩赐呢行使出来，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你愿不愿意去听呢？
嗯，
你愿不愿意呢去接受呢？因为你感受不到他里头的那份爱，所以呢你对他讲的就不一定接受，甚至敬而远之。
对，
有没有呢？有的。不要说别人，可能我们自己就是对不对？所以呢恩赐要有爱才有意义，另外呢恩赐要有爱才有价值，这个很重要的。刚才呢崇文老师说比较，哥林多教会真的是太厉害了、
嗯、
看看这个现在有哪间教会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啊，这么多恩赐，但是这间教会对不起却是被保罗责骂的最厉害的，
彼此相争了他们。
对对，差点都要分裂了啊。那恩赐要有爱才有价值，如果没有爱的话呢，就变成你个人的才华，变成你个人秀了，对不对？哇，每个人谁呢最会唱诗歌，谁祷告好有好有能力啊，好灵啊，哎，谁讲道怎么样怎么样，就变成是个人秀。那么坦白说，在教会里头我们需要个人秀吗？不，我们需要的是神的工作，需要神的爱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才能够真正的流露出去嘛。
嗯，另外呢，除了有爱才有意义，有爱才有价值之外呢，恩赐也需要有爱才能够带出来真正的祝福哈。
嗯，
因为我们用恩赐不是为自己的，
对，
而是为基督的身体，
嗯，
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爱的话呢，其实你为自己在建造啊，一些的事业哈、啊，也缺乏了神对人的那种关心，反而不能造就人，还容易令别人来受伤。所以要让恩赐成为他人的祝福的时候呢，那个运用恩赐的人呢，要用爱来做一个基础，来做一个动力哈、啊，处处为人着想，才能够呢让恩赐的侍奉带来真正的祝福的。
对，我要补充，如果呢恩赐没有爱呢，我觉得呢最后带出来是亏损，
嗯，
也就是别人呢受到亏损，你也受到亏损啊。因为恩赐没有爱，其实你可以看看哥林多教会，就是纷争啊，就是呢骄傲啦、啊、嫉妒啊，很多很多人性的罪恶都出来了。最大的恩赐是爱，我们知道恩赐呢就是礼物，对不 对,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爱呢绝对呢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而且这个礼物已经赐给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爱他的生命浇灌在我们里面，也带进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去接下这个棒子，如何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去活出耶稣基督的爱。 天呢，仍然是我们的学习小伙伴，就是山东的劝慰子啊，加上我们安徽的王弟兄呢，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呢这一课第27课的问题啊。那我们讲到爱的群体啊，两位弟兄你们好。
两位老师好。哎，两位老师还有王弟兄大家好。哎，平安。
谢谢劝慰子王弟兄继续的参与哈。
嗯，
那么说到爱的群体哈，想问问啊两位弟兄是否在自己信仰当中都经历到啊，可能在教会当中或者在一些肢体相聚的啊相交的情况当中，都感觉到经历到这是一个爱的群体的一个互动呢？有没有这种的体会，或者体会到当中有什么的困难，特别啊值得我们去留心的地方呢？
是的，刚刚陈文老师讲，我们这个爱的群体真的是，以前我们那个牧师啊也跟我们分享，有一次征道的时候就讲了。就教会啊就是一个乱世的桃花源，我觉得他的比喻真的是很贴切的。因为神拣选这群人啊，在地上虽然各个教会都有自己的那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就是能够在教会里面你能感受到一点点这种天国的滋味，将来在到了天上之后啊，那一个大家合一的一个教会那就是非常的完美了。但现在虽然都有点问题，但在这一个群体里面，在外面这个悖逆的世代里面，你能感受到在教会里面这个群体大家彼此相爱这样一个桃花源的感觉。
嗯
啊，
是，
对，
这个是教会啊你的牧师的一个劝勉。我想你的教会也应该是一个相当能够呢彼此相爱显出爱的特质的教会啊。那么劝慰子你自己，我知道呢可能因为你健康的缘故啊，那不一定能够常常呢参加这个教会，你这个群体生活如何呢？
我原来是没有教会生活的，
嗯，
只不过呢是在网络上。总体来说呢，在网络上是有一些个就是缺欠的。不过我也非常感谢神，从去年，神呢给我们家预备了几位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成立了一个团契。
嗯，
在这个团契当中，我也真的感受到弟兄姊妹大家在一块儿那种彼此的鼓励，彼此带导。每一周晚上我们有三次的聚会，在一块儿大家真的那种氛围，这是一个人再怎么着他也是感受不到的。所以说这个群体生活真的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彼此相爱的一种相交的甜蜜。
嗯，是，你们要开放自己的家一个星期三次啊，这也是不容易的。
对不对，
因为等于是要招呼大家啦。那因为文慧呢有幸啊能够到劝慰子家实地勘察过，
嗯、做一个报告，现在报告一下。
对，上帝也是给你们有恩典啊，你们家呢是一个挺温暖的地方，而且地方够大。
嗯
啊，所以弟兄姊妹呢在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团契，我可以想象真的是非常的和乐美满啊。但是呢听到两位弟兄讲都是非常好的啊，可是我真的要问了，真的这么好吗？有没有一些真的在当中呢还是做得不够也需要去努力的呢，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
嗯，
劝慰子你说要努力。
有的时候呢我就说感受到就是说神让我们彼此相爱要活出他的爱来。
嗯，
有的时候我也反思自己，我真正活出了主耶稣的那种爱吗？
嗯，
还是在这种爱里面我夹杂着自己的一些个私欲在里面。虽然说有的时候心里头清楚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但是想完全做到真的是太难了。我想这里面可能有我们的老我还没有完全死透，还有呢就是我的生命啊可能没有达到主耶稣基督让我达到的那种程度，我还做不到倾其自己的所有来帮助别人。但是呢归根结底呢还是生命成长的不够。我若是真正的学会也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就像保罗说的看万事为粪土，那我就真正的能够活出爱了。可是我也深知道我现在远远的没有达到，在爱人如己这方面我还差得非常的远。
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里头就特别提到了这个爱人如己啊，我们进入了新约要更高一个层次了，就像耶稣一样的，耶稣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就怎么样的去爱人呢？劝慰子，你们愿意把家开放啊，提供一个让弟兄姊妹能够聚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你们已经跨出了非常非常棒的第一步了。
对，
所以呢，也不要对自己太过苛求。那我觉得爱的功课是慢慢来的， 啊，不是呢一触可及，
对对对，
真的慢慢来的。
嗯，那另外也关心一下，王弟兄是在教会服侍的，那你怎样看教会彼此相爱的一些的困难或者是问题？那你作为一个服侍者的时候，又会怎样去推动、去促进啊这种爱的实践呢？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因为这个人的习惯啊，都是喜欢爱一些可爱的人。
嗯，
那不可爱的人呢，人很难去爱。这问题是那个可爱的人呢，人人都爱他，他也不缺爱，他也不缺你这一点点这个可怜的干巴巴的爱。
嗯，
所以呢，神让我们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因为我们也是不可爱的人，从前是悖逆的，都是罪人，有什么可爱之处呢？是吧？都是自大自私，自顾自己，高高在上的。因为我们本来不知道什么是爱的，但是你回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就是舍己。就是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小组有一个弟兄，他说话做事就感觉这都不像个基督徒，所以大家也不喜欢他，就是有什么活动都不想带他，就是爱不起来，就是好像这个人就最好就别在我们小组里面，当时这样。但实际上神说让我们帮助每一个肢体，就是在用基督的爱去爱他，就有问题的呢就给他交通劝勉他，就是大家一起生命能够成长，我觉得这也是爱。
嗯，
所以我们一方面就是这个探访啊，还有这个带导啊，让弟兄姊妹啊通过彼此的这种坚固信心，让那软弱的能够得到刚强的信心，那这个有跌倒的呀，就能够搀拉一把，一同在正道上成长。
嗯，
就是神让我们去关注那一些角落中的受伤的灵魂。
嗯，
就关注一些不起眼的人。
嗯，
我曾经我爸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有时候关键的时候啊，一句话就可以救人一命。
嗯，
我曾经呢，以前中学时代有一个班里，他们比较调皮的男生啊，就选一个班花，当时有一个排第一的，就人长得很漂亮，但是后来听说他失恋了，又然后呢考学又没有失败了，就自杀了。
嗯，
就是我爸就跟我说，就是如果关键的时候人说一句话，耶稣一定能够帮助你，可能一句话就能够把人都能够挽救的。你现在因为每年都自杀的人很多呀，有很多都是几乎都看起来都是很年轻很健康的，反而在医院里面那个病床里面躺着就是病得要死的人还拼命的想活着，反而是健康的人偏偏在自杀，真的很讽刺的。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是很迫切的，因为要有这种天国近了，是吧？神叫我们去传福音，让人能够悔改认识神。
是，哎，王弟兄呢，你讲出一个现实的状况，就是这是一个缺爱的时代。那么一些不可爱的人，你刚才也讲，其实他们才最需要爱，因为那些可爱的人，很多人都爱他，他的爱呢不缺乏，反而那些不可爱的人呢缺乏爱，但是就因为他不可爱，所以人家也不想爱他。所以刚才你讲到呢，你们教会那个实际状况，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呢，我们对我们当中的不可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去包容，怎么样的去接纳，那么用爱呢让他成长，陪他成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嗯，
王弟兄刚才分享的我是深有体会，因为在这几年的祷告生活中认识了很多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真的深感自己无能为力，心里头也知道爱是需要行动，也知道祷告是最好的支持，可是在弟兄姊妹给我诉说他们难处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说什么都显得很苍白，
嗯，
好像就是只在嘴唇上说说，而实际行动关怀的却做得不够。有的时候呢，也不能说就是一句我为你祷告啊，就这样的了来搪塞，其实那种挣扎的滋味真的很不好受。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活出神的爱来，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虽然我们因着肉体的限制活不出那种完全的爱，
嗯，
但是不嫉妒是不是就是爱？
嗯，
不张狂不发怒，在我们现有的这个层次当中，我们哪怕是给别人的一句微笑，给别人一句安慰，就像王弟兄刚才说的一句话能够救别人，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
的，谢谢我们山东的劝慰子还有安徽的王弟兄，非常好的一个分享，也很实际啊，谢谢你们学习小伙伴。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老师。
嗯，再见。
为什么都是属主的门徒，却很多时候相爱是这样困难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我觉得呢，真是谜一般的现实，就是我们都那么愿意爱主，我们也愿意呢效法主耶稣，彼此相爱，可是呢却实践的很困难。
所以呢，我们也想多听听听众朋友你的体会，你的意见哈，可以积极的啊来回应我们今天课程学习之后的这道思考的题目哈。
对，我们刚才也听了安徽的王弟兄还有山东的劝慰子两位小伙伴他们的分享，那您的情况又如何呢？您可以透过电邮来告诉我们，汉语拼音的跟你，然后 A 圈，然后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短信来跟我们联系互动的1322-9966-122 1322-9966-122，不过注明啊，先注明是跟我们节目跟你来联系互动的。
是有哪一些方面呢是需要呢再去加油努力的，我们会为你祷告的。谢谢今天的收听，预告下一课。
下课啊，第28课呢继续相交这个单元，我们谈到了分享所有这个学习的课题。
是，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学习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再见。
在何地方，我愿。